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下面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30集中的故事。神传文化栏目请听孙思邈的灵丹妙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分析自焚案中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1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案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洪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劲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其实中共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 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林国兰被网判三年入狱，曾遭诬判入狱，湖北陈全龙再次面临司法迫害，上海女高级工程师杨慧在兰州被绑架诬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林国兰2021年12月在通化县江堰为民众发放疫情保命的真相资料，被通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诬告，被网判三年，于今年9月初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现年70岁的林国兰家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1996年，林国兰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多种疾病。修炼后，他所有的病痛都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瘦弱的身体也强壮起来。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警察屡次上门骚扰，致使她的丈夫与她离婚，她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12月25号，林国兰去通化县江堰等地发放疫情中保命的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通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抄走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及现金等私人财物。林国兰被非法关押在通化市长留看守所。今年1月5号，林国兰被通化县检察院批捕，被构陷到柳河县检察院。警察当时扬言，给林国兰一个月时间，交上5-7万元钱就放人，不交就判3-7年。最近得知，林国兰被非法判刑三年，于今年9月初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广水市法轮功学员陈全龙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于今年7月被当局监视居住。日前，他再次被诬告到广水市法院。陈全龙曾被广水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现年60岁的陈全龙原是广水市地税局的科长，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之前，他体弱多病，患有偏头痛、肺结核、肠炎、腿风湿等多种疾病，再加上他沉湎于赌博，妻子三次流产，结婚5年无小孩，家庭濒临崩溃。而修炼法轮功不到两个月，他身体上各种疾病就神奇地消失了，也顺利地有了孩子，使原本要破碎的家和好如初。陈全龙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在单位兢兢业业工作，廉洁自持，20年来未用国家一分钱医药费，未贪占单位和他人一分钱，也未与他人吵一次架。然而自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陈全龙遵循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却遭到多年迫害。2003年9月，广水市公安局政法委、国保大队、永阳派出所警察等8人闯到陈全龙的单位，将他铐上手铐，从办公室抬下楼塞进警车。陈全龙被绑架到永阳派出所。同时，警察对陈全龙家非法搜查，翻箱倒柜，将他老母亲吓晕倒地。直到当晚10点多，因查无实据，才放陈全龙回家，但向他单位勒索3000元钱。2006年7月，广水市地税局杨波、副局长夏奇松、监察科长等人以下乡工作为名，将陈全龙骗到英广公路边的一个加油站，然后由广水市610人员将陈全龙绑架到武汉汤逊湖洗脑班迫害，直到陈全龙被迫害至高血压发作才罢休。因陈全龙拒绝转化，610责令地税局撤掉陈全龄的科长职务。2014年3月，陈全龙和妻子李胜跟民众讲真相，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非法逮捕。 2015年8月，陈全龙被广水市法院枉判三年，被劫持到沙洋监狱迫害，于2019年4月结束冤狱。陈全龙出狱后失去了地税局的工作，以打零工为生。今年7月，广水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和社区人员口头传唤，对陈全龙打工住所和他的家非法搜查，抢走法轮大法书籍，并对他实施监视居住。今年9月15号，广水市检察院将陈全龙构陷到广水市法院。据明慧网报道，上海浦东新区法轮功学员杨慧女士今年6月在去兰州出差途中，因给身边的旅客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旅客举报，后被非法关押在天水高铁派出所，几天后移送兰州铁路运输公安处。现年40多岁的杨慧是国家高级工程师，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为人正直、热心、爱帮助别人、工作勤恳，是单位的一名业务骨干。杨慧在家庭和社会中做好人、修心向善，却曾被中共非法判刑一年。2020年11月8号，杨慧出家门后，被在他家附近蹲坑的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抄家。杨慧被非法关押在浦东新区看守所，12月11号被非法批捕，并被构陷到浦东法院，后转到上海奉贤区法院。杨慧于2021年10月26号在奉贤法院被非法开庭，被枉判一年。今年6月12号，杨慧被绑架至兰州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9月22号，诬告他的所谓案卷已被移送到兰州铁路运输检察院。这位年轻的高级工程师将面临当局的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省议员表示，真善忍美展展现法轮功修炼者的坚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3号至17号，澳洲昆士兰省布里斯班伊纳拉艺术馆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省议员迈克尔·伯克曼向美展发来贺信说，在展出的艺术作品中，法轮功团体在持续反迫害中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我要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呼吁结束迫害，结束中共暴政。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协会澳洲主席、昆省越南社区主席、获澳洲勋章和资深医师的布依在开幕式上发言中表示，我认识的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和已故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他们和美国调查记者伊森·古特曼共同发表的报告中，揭露出一个真实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产业。布依说，今年5月，欧盟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政权强行摘取器官的行为，并称这种行为是犯罪、不人道和不道德的。但不幸的是，摘取器官的行为仍在继续。澳洲昆省马伊瓦州绿党议员、昆省绿党的气候行动、就业、公正和环境问题发言人迈克尔·伯克曼发来的贺信中表示，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世界50个国家的900多个城市展出，得到了观众和艺术专家的喝彩。艺术家们用画笔描述了法轮功的美丽和在中国忍受残酷迫害的人们的勇气，也揭示了持续了23年迫害的残酷性和非人性。澳洲昆省亚基德工党议员、昆省儿童和青年司法部长兼多元文化事务部长利安娜·林纳德部长在贺词中表示，整个展览都是通过视觉艺术展示对法轮功精神修炼的独特见解的绝好机会。艺术馆董事长说， 举办真善人国际美展对我来说是绝对的荣幸、特权和敬畏。一位观众写道，触动人心也很难过，希望法轮功学员能早日获得人权。另一位观众留言，真善人的精神太美好了。美展展出了30幅法轮功修炼者的艺术作品，很多民众都被法轮功修炼者面对酷刑迫害、面对生死及坚定的真善人信仰深深的感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57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请听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9日。被中共奉为其党经典之作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是什么呀？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鬼魂。共产主义的鬼魂降临人世间。而此书的作者，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则是撒旦教的信徒，他的梦想是成为恐怖之王，毁灭世界。那撒旦是什么呀？在西方宗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变成了魔鬼，故而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忌，而撒旦教正是宣扬对上帝和对人类的仇恨。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20年飘到了中国大地，开始了他毁灭世界的计划，伴随着中共的成立、发展、肆虐整个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截至今日戕害了近1亿中国人的生命，同时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渐渐淡化道德意识，崇尚金钱至上、物质享受第一，越来越脱离人的基本守则，也就是越来越背离中国的神传文化，从而达到共产主义幽灵毁灭人类的企图。由此可看到，中共从根子上和骨子里对人类的仇恨，其所为就是为了毁灭人类。也就是说，中共是魔鬼的化身这一说法完全是有根源的。不过这个魔鬼在夺取和稳定政权之前还是非常善于伪装的，他们为中国人描摹了一幅民主自由的图画，谎称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这些光鲜的词语编织的美丽的民主光环，吸引了无数在迷茫中想要为中国找到真正出路的爱国者，并为之发誓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一方面继续将自己的体制包装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继续变着花样欺骗洗脑中国人，使他们相信所谓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另一方面发动各种残酷运动，将所有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脊梁打碎打弯，并将深深的恐惧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中共假恶斗的本质暴露无遗。1992年5月13日从长春传出了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也就是法轮功。人们体验到法轮功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非常重视品性的修炼，重视道德的提升。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行为上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掉各种不良嗜好，在家里他们孝敬父母与公婆，关心妻子、丈夫、子女，家庭生活变得安宁祥和，在工作单位
他们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廉洁奉公，任劳任怨，淡泊名利，得到了领导同事的广泛称赞。在社会上，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助人为乐，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人犹如一股清泉，发散着正能量，影响着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对国家、对中共政权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任何一个理智的政府对此都会大加支持和鼓励。可是法轮功的真善忍却让魔鬼中共大为恐惧，因为真善忍犹如一面明镜，恰恰照出了中共假恶斗的魔鬼真面目，将中共的画皮剥了下来。显然，如果人人都信奉真善忍，中共的假恶斗就无立足之地，中共毁灭人类的计划就无法得逞。所以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不惜一切代价开始了对法轮功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身为中国人，明晰了中共的本质，明白了跟着魔鬼中共走其下场的可怕性，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美好未来，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而摆脱魔鬼撒旦的控制，让魔鬼撒旦的门徒马克思毁灭人类的梦想彻底破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30集中的故事：化学药品引发严重后遗症，修炼大法排净毒素。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请听：化学药品引发严重后遗症，修炼大法排净毒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2月1日。在东海之滨，有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村庄里有户人家，世世代代积德行善。这家的主人特地做了一块大红匾，上面镶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积善堂”，挂在自家的堂屋门头上方，并经常用积德行善的道理教育一家老小。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中，我们就叫她莲姐吧。莲姐的爷爷和她的父辈都深受祖先这种传统美德的熏陶，现在的她呀是第四世了。莲姐从小就恪守祖训，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奶奶生前经常给他讲积德行善的因果关系，并拿他的爷爷当例子，说你爷爷十年的戎马生涯，出生入死从没挂过花，这不神奇吗？这就是祖辈上积德行善的善报啊。奶奶的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小小的他也懂得了善恶有报的道理，这也为他将来的得法走入修炼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吧。莲姐参加工作后总是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领导对她很是信任，总是把她放到重要的岗位上。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莲姐接触了一瓶化学药品，20分钟她就中毒晕倒了，从此酿成了悲剧。单位领导只好让她回家休养，只发给她生活费。到后来，莲姐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出现痴呆，失去记忆，右脸血管痉挛，出现剧烈的咳嗽、头晕、恶心等症状，心音很低，早搏频繁，心脏跳两三下停一下，反正是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没有一块好地方。他有一个健康的青年，一下变成日夜得由人守护的危重病人，他一旦着凉立即休克。莲姐曾经连续出现6次的生命危险，幸亏都被及时抢救过来了。在这期间，所有的大医院他都去过了，找了不少的专家大夫，诊断的结论是目前我国没有药能排这种毒，这种毒是越犯越厉害，只能在家休养，但他身边不能离人，如果再出现休克超过3分钟不抢救，人就回不来了。这下全家人都为他着急犯愁啊，一个好端端的家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搅的是不得安宁，母亲哭，丈夫愁，刚上学前班的孩子心情沉重，还不会写字，却天真的用拼音写了一张纸条，压在了电话机旁边。纸条上写着：“救妈妈，急救电话打120。”一家老小整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没有了欢乐。莲姐艰难地挣扎在死亡线上，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就在1997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位好心的阿姨送给她一本《转法轮》，并告诉她说，只要认真学法练功，真心按照真善人修炼提高心性，法轮功师父就会给你净化身体的，把你身体的病业呀从里到外逐步都给你清理掉的。莲姐于是开始读《转法轮》，开始读几页的时候啊，几乎什么都记不住，但她还是继续看，一口气看了10几页。蓦然间，她感到身体，好像很舒服，心慌、胸闷、恶心的感觉好像减轻了许多。她手捧着《转法轮》，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越看身体是越舒服，身体感到轻松了许多，他迫不及待地想参加练功了，但是由于身体太虚弱了站不住，只好先练盘腿。开始的时候每次他只能单盘1-2分钟，腿疼得像刀割一样，但是却感到身体呢很轻松舒服，于是他一天到晚呀总是盘呀盘的，从3分钟增加到5分钟、10分钟。莲姐就这样刻苦地学法练功，过了一段时间后，她不经意地摸一下自己的脸，觉得滑溜溜的了，不那么发涩，也不那么粗糙了。在盘腿1个多月之后，她又试着站起来练动功，但却很难，体力不支，只做了1个动作就心慌得不得了。莲姐想，大法这么好， 再苦再难，我也要练下去，坚强起来。他咬紧牙，坚持做了第一套功法的第一个动作，连做了三遍。就这样，渐渐的，他能做第三套、第四套功法了。但是第二套功法对他来说难度就太大了，心脏早搏频繁，咯噔停一下几乎都站不住了，憋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着。就这样啊，三个月下来的时候，莲姐的身体渐渐的好起来了，头不再晕了，失眠症也好了，头脑还恢复了记忆。慈悲伟大的师父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把他身体调整得这么好。从那以后啊，他不用父母丈夫照看了，可是他一练功身体就出汗，而且是汗味很难闻，大冬天练功也要出汗。他就纳闷，问一些老学员，他们告诉莲姐说，你不是中过毒吗？那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再往外排毒的吧。莲姐听了非常高兴。大约在半年后的一天，是师父的生日，莲姐的心情无比的激动。为了祝贺师父的生日，她想，我要双盘上腿。此念一出，果然她就双盘上了，还坚持了十多分钟。就这样练了不长时间，他打坐练功的时候不断的点头，是大周天通了的状态表现。他根本没想到这么快就在自己身上出现了奇迹。他每天呢，都坚持学法练功，从不间断，持之以恒。开始的时候看一遍转法轮要用十来天的时间，一个月只能看三遍。而且每当他看到第三讲的时候啊，身体就出现消业的状态，原来身体的病业呀都翻出来了，三天五天最多一个星期就好了，就这样循环往复。就像师父在《病业》这篇经文中讲的那样，他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反正是没三天好日子过，身体又出现消业的状态。可是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艰难，他一定要闯过去。有一次身体消业的时候，莲姐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就好像要休克似的，但她坚定地相信师父，坚定正念，她相信自己能闯过去。她就让丈夫把转法轮书放在自己的胸前，就这样两三分钟后她就好了。她对师父是更加感激，她在大法修炼中更加的勇猛精进，从不懈怠。大约在半年后的一天，莲姐觉得浑身发烧，她知道这是师父又一次给她身体消业净化身体，但烧得他实在难受极了，忍不住拿起体温表想量体温，刚要量，体温表就摔在地上断成两截。他这时候悟到他能顶得住，他想总比休克的滋味好多了吧。他躺在床上滚了半天，最后不知不觉睡着了。等一觉醒来呢，烧退了，身体太舒服了。原来的他身体是一年四季都是冰凉凉的，冬天盖四床被子还得有暖水袋，现在浑身是热乎乎的了，凉气被师父清除了，要命的休克也消除了。莲姐让妈妈摸摸他的手脚，有体温了，热乎乎的，也不怕冷不怕凉了。一年之后啊，莲姐练功的时候大周天通了，打坐的时候有起空的感觉，走路骑自行车像有人推一样，身体轻飘飘的。此时她全身的疾病奇迹般的全都好了。慈悲的大法师父给了她新生，还给了她青春， 他整天乐呵呵地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父母见人就说，法轮功神奇，治好了女儿的不治之症，真是奇迹呀。莲姐的脸色也变好了，红润的恰似莲花绽开。一年半之后，她的毛有周天通了，打坐时会摆头，先左摆后右摆，一股热流通透全身，只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了，只剩下思维了。有时她感觉自己好像坐在微波荡漾的水中，其乐融融。他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神奇，一步一步实践了师父书中讲的修炼过程。因此莲姐十分珍惜这万古的圣缘，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修心性，使精进不止。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孙思邈是陕西耀县孙家园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医学家和药学家，相传他活到141岁时才仙游。孙思邈经历了三个朝代，他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后周朝的宣帝、晋帝都曾请他出仕，还有之后的隋文帝也请他做国子博士，可他都推辞了。他常常对亲近的人说，再过50年，当有圣人出现，那时候我才能帮他救济世人。到唐太宗即位，下诏延请孙思邈。太宗见他仙风道骨，容颜甚少见，感叹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令人尊敬呀，像县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太宗要授孙思邈爵位， 他坚决推辞不受，只愿修身养道，济助苍生。孙思邈一生修德为本，救济苍生。他在《千金药方》中写道：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其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意思是说，如果人的道德不好，就是吃仙丹妙药也不能延年益寿。如果道德高尚完美，不用祈祷就多福多寿，这才是生命的真谛。下面跟大家分享几个孙思邈的故事。一，乱世行医，义诊换身。隋朝末年，天下纷乱，但是孙思邈仍然四处行医。有一天，孙思邈行医到江西九江地界，不料发生意外，被一伙占山为王的强盗误以为是探子。孙思邈当时年已七十，却显得年轻，被当成探子绑架到山寨。有人对山大王说：“这是个探子。”孙思邈对山大王说：“我不是探子，是医生，已七十岁了，怎么会是探子呢？”绿林好汉们觉得诧异，他看上去才三四十岁，你难道是神仙？山大王一看果真是医生，就要把他留下来给山上的众老少看病。山大王本来对于医者并不在意，本大王如此壮实，怎有那许多毛病？然而孙思邈说：“您是否常有胸腹发胀、便干燥、尿频细绵、失眠多睡、早起口苦、牙龈出血？”听完之后，山大王大为吃惊，明白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家。一位与山大王结拜为兄弟的人患重症，但缺一味关键的药材人参，山寨没有，要下山采购。孙思邈向山大王说明之后，山大王说：“抢，去抢来。”孙思邈忙道：“此法不妥，治病救人，岂可行不仁之事？而山寨并没有足够的银两去购买昂贵的人参。”孙思邈说：“倘允许下山，他可顺利解决。”山大王担心他一去不返，便让一个人跟随，限期为六日。孙思邈说：“治病救人，誓言反债。”到了山下一个有人参的药店，孙思邈提出坐堂三天，报酬是三两人参，刚好够用。店主叫一个伙计测试他的医术，孙思邈诊得此人胃寒腹满已有三年。掌柜一看了得，便提出条件，坐堂八天，否则换不来人参。孙思邈想着六天的约定，于是提出附加条件，可在六日内赶工赶点，一天干两天的活，并许诺日后得空可再上门。君子之言，驷马难追。坐堂之后，一天比一天人多，三天过去，孙思邈接诊人数竟超过该药店开张半年的总和，患者接踵而至，店关得很晚。孙思邈疲劳之至，但都坚持下来。掌柜收到的钱多到用麻袋装。六天之后，终于治齐三两人参。当他回山寨时，已经知道情况的山大王颇为感激，还要给予奖赏。山寨的人服药之后，病情立即好转。孙思邈接受了山大王好意，却谢绝奖赏，只提了一个要求：下山寻访原九江太守。 山代王被孙思邈一言九鼎的医德所打动，痛快地应允。在隋朝末年，昏君杨广当道，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孙思邈心如止水，救死扶伤，在任何环境下都用一颗纯善之心待人，并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令见到他的人都为其至善所打动。所谓医者仁心，人命至重，在这乱世之中正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古人在形容什么是高尚的境界时，用了一句话，尽善尽美矣，就是说为了把一件事做到完美而不惜任何代价，尽心尽意尽力，达到了忘我的程度，那真是令任何人都会赞叹的美德啊。二，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孙思邈曾经在中原教作一代行医，长达20余年。他在小山村一户人家住下，在门口置一张小案几，坐于其后，对面为患者座位，两人正面相向，尽可能缩短距离。孙思邈对于患者只收取微薄的药费，刚够成本，遇上家贫者则分文不取，故实际相当于义诊。孙思邈不仅坚持对患者少收费或不收费，还反对医者在病人面前笑语喧哗，自顾其乐。孙思邈这样写道：病家一人向愚，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思虚，而医者安然欢愉，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孙思邈在乡村行医的名声日盛，上门求诊者越来越多，为了不让患者跑得太远，采取巡回诊疗方式，即在一处住上一段时间，再移住他处，尽可能广泛兼顾。他提出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远亲善友，华夷愚智，普通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还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因此把自己的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他以德修身，以身作则，并将常见的疾病药方刻在石碑上，立在住所路旁，让人自己照方治疗，不取分文。孙思邈以德养性，以德养身，演绎了中华5000年传统文明中敬畏天道、以德为本的深刻内涵，成为后人了解华夏道德传统的楷模与佳话。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水啊，再一次洒满胸襟，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